昨天我们请弟兄姊妹一起再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从十一节读起，读到二十一节。我们找着圣经的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一节：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内中有好些人说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疯了，为什么听他呢？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好，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想很多人都熟悉的圣经，很多人可能第十一节开始会背，因为这是很好的一段圣经。我们读的时候灵里面就会得到帮助，我们可以知道主怎样爱护他的羊群。头一个主宣告他是好牧人，这个宣告带着一个切身的感觉，就是说主来到地上要做他群羊的牧人。而且这段圣经很多时候侍奉主的人一再的诵读，在我们侍奉主人里面觉得我们也盼望能够像主一样做一个好牧人。因为主说我为羊舍命，这句话可以说是好牧人的一个定义。怎么样能够做好牧人呢？要为羊舍命。弟兄姊妹们，这段圣经一般的说来不难解释，因为这里面主题非常清楚。头一件他讲怎么样叫做好牧人，就是能为羊舍命。第二，他说怎么样做好牧人？他说我的羊，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怎么样做好牧人呢？头一个是他侍奉，他得着这个羊群的信任，因为他肯为羊舍命。第二部分他说，因为他认识羊，所以他做了羊的牧人。弟兄姊妹们，我们都知道这篇信息讲到主自己，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把它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从我们的角度看主怎样为我们舍命，为我们舍己，我们是羊。可是这里有很多的问题。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头一节引起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是十九节，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我就想不懂，这么容易解释，这么简单的圣经，为什么他们还不明白？是不是啊？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懂了，这里主耶稣讲到自己，他是好牧人，怎么会不懂呢？为什么犹太人因着这些话要起纷争呢？好，当我再从这些地方仔细想到底有什么难解之处，我发现难的问题很多很多很多。有时候主的话很奇妙，越是简单的话好像我们都懂了，越是不懂。主在这里讲一个比喻我们都懂，主讲到牧人跟羊群的关系，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如果狼来了，狼当然是要撕毁，要杀害，要抢夺羊群的。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说狼会把羊赶散。我就心里想，怪不得犹太人要问这些问题，怎么可能若是牧人为了羊舍命之后岂能保护羊群呢？假如要保护羊群，这个牧人一定要活着才行。假如他说能够为羊舍命，是他为羊舍命，但是羊群如果主说我把命舍了，我把命放下了好再取回来，所以犹太人不懂了。如果你要做羊的牧人，你当然你不能舍命了，对不对？所以这头一个问题，到底主在讲什么？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犹太人不懂这些话。但是我再读再发现又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主说狼来了，那么谁是狼呢？ 到底谁是狼？我就想到在现实的例子里面，有许多神的仆人为了羊群的爱惜羊群，他们不惜把命舍了，为着主的缘故寻道。不多久，在这个世纪中间，就有许许多多的人为了主的福音舍命。尼托顿弟兄，我听说这样的故事，他为了羊群的缘故，他宁愿留在上海。那么这样说来，共产主义是狼群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什么是狼群呢？很多很多都是狼。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错误的教训，都成了神儿女生命上的伤害。因此，牧人为了羊群舍命，对不对？但是还有问题啊，还有问题啊。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不认识狼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不认识主是谁。我们说羊群、狼跟牧人三个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头脑里面截然不同三个形象，对不对？羊嘛一定是白颜色或者脏一点的，也是灰灰的，反正身上毛很多的。牧人没有毛，对不对？牧人是人的。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看见的，不管是牧人，不管是狼群，不管是羊，都是一样的，因为都是原炉方子的人。主在这里讲的是不同的生命，但是外观上面却没有那么容易看得出来。所以记不记得保罗在他离开以弗所的时候，曾经流泪劝诫那里的长老，他说，圣灵既然设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为羊群谨慎。因为他说，在我走了以后，有许多的人，他们要到羊群里面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弟兄姊妹，保罗流泪在那里劝勉，他说，这些人要用许多乖妙的道吸引他们，吸引门徒跟从他们，而不是跟随耶稣。哦，问题又多了。那么原来分裂教会的都是狼群，而且我们很难弄清楚啊，因为主在这里说，好牧人为羊舍命，羊群也是他的。弟兄姊妹，大家想一想，真正的牧人羊群是他的，可是假的牧人狼，他把门徒吸引归他自己，也是他的，根本分不出来什么是好牧人，我们不晓得了。什么是狼，以为跟了狼，说不定跟了狼结果是羊，结果还以为是牧人呢。所以这些问题我们今天在现实的例子里面倒没有那么容易向主明白，讲得明白。也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犹太人听的时候对着他们身上的光景他们不认识了。主的比喻很好，应该很清楚，但是放在我们现实的生活例子里面，放在我们教会中间就不认识了。犹太人就有这困难，因为他们以为那些他们所跟着走的人，法利赛人是他们的牧人呢、啊。因为法利赛人懂得神的事情啊，因为他们随时有敬虔的榜样啊，所以应当跟着法利赛人才对，对不对啊？他们没有办法分辨到底哪一个才是他们的牧人。主怎么说呢？所以我们回到最早我们讲的最重要的两个点，怎么样来认识这一位牧人。头一件，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太简单了，太简单了。怎么样知道主是好牧人？好牧人肯为羊舍命。在当时犹太人不能明白，在当时门徒也不明白，他们或者知道耶稣是一个不同的人，或者他们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或者认识这是神所立的基督，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一位要为他们舍命。弟兄姊妹们，为什么需要舍命呢？为什么需要舍命？因为有危险。主没有随随便便把他的命放下，没有。若是这样，他没有办法等到为我们上十字架那个时候，因为在加百农的时候，很多人是要用石头打他。假如他不是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脱离他们的手，他可能会被打死。 但是这一个不是十字架的救恩。弟兄姊妹们，耶稣来到地上，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有一天他要为我们舍命。为什么？因为这是个征战的问题。十字架是一个大的征战，主耶稣把命请到是一个大的征战。刚才张弟兄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他说他从别的地方来，那里 Santa Ana wind 到很大，可是在 Santa Ana 好像没有风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那么奇怪，但是我知道前两天有大风暴，可是在暴风眼中间反而是平静的，因为那里的风速不高。可是在外围带动许多的风雨，我们觉得声势惊人，可是真正的暴风眼里面却好像非常安静。所以我们有这样经验，暴风来的时候，前一段大风大雨，门窗什么都漏水了，等到过了一段时间忽然停下来了，啊，你以为暴风过去了，不，还有接着再来风。台湾因为是海岛，所以两面都带进雨来。弟兄姊妹，但是这个征战的激烈有时候我们不大觉得，因为好像没有跟我们发生切身的关系。主耶稣为羊舍命是一个时代的征战，在这个征战中间凶猛激烈到一个地步，他必须借着十字架的道路来证明神的真理。所以主才说，主对他们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把命取回来。他说我知道父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往深处想，就明白主在这里所说的不光是爱的问题，是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他流出血来好叫我们接受他的赦免，好叫我们今天在我们的饼杯面前一样，当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宝血的时候，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我们的良心被洗净。但是弟兄姊妹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光是罪的问题，征战的问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征战，把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地位挽回，把我们生命的价值挽回，把我们今天工作侍奉的目的挽回。若是不认识这个征战的道路，我们的生命难免活在醉生梦死中间。我真是觉得我们常常需要求助怜悯，因为在美国的生活安逸，虽然这些日子好像觉得有很大的经济的压力，但是到底我们并没有节衣节食。常常我收到一些从非洲来的弟兄们在那里侍奉，从一些落后地方他们的侍奉，我不是说属灵的价值完全为虚丰衣足食，不是，也不是说因为他们在艰苦的地方侍奉他们就更有价值，不是，而是整个说今天我们的地上目的是什么，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目的是什么。人生数十寒暑过去了，从前多少人来人往都过去了，有一天我们也要过去，就是有一天我们的子子孙孙也要过去，那么我们在地上能留下什么，这是一个大的问题。主耶稣他已经过去了，但是他所留下来的救恩的门户由他而开，因着主的救赎，多少人认识神而得着满从生命里面的满足和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征战不是为了一两个人罪得赦免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因着耶稣基督一人的救赎回到神的心意中。罗马书第五章就说到这件事，他说因罪因着一个人入了世界，但是也因着一个人在生命中掌权，叫我们这些人能够活在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说什么？主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主说什么？主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这里有一件事，有一句话是很特别的，主说羊是牧人的，因着耶稣基督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属于他。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大事情。在今天我们做神儿女的，做羊的这些人的经历中间， 好像不大觉得有什么特别重大的感觉。主说那些雇工羊不是自己的，所以他能够逃走，当有危险的时候他逃走了。这讲什么？对不对？我心里面实在是觉得今天好像我不懂得主的心意，一方面好像我是在牧羊，一方面我也是做羊，神的羊，可是我却不懂得主怎样用他的宝血埋赎了我。这里主说羊是他自己合法的地位。刚才我说我心里很多的困惑，读到这段圣经，到底今天侍奉主的人能不能说羊是他自己的，我一直没有弄清楚。照着经历来说，传福音带人得救，是许多人得救是因着侍奉主的人的结果和直接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许多弟兄姊妹们带领人信主，把生命给他们，让他们得到重生，得到主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是，这是有个生命的关系。但是到底没有一个人为别人舍命，只有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可以读在这里说，羊属于牧人，好牧人，不错。我知道很多时候侍奉主的人有这样的心智，觉得羊群是他的，因此他要保护羊群。但是你知道，有些时候今天教会这么多，神的儿女没有这种忠心感的，神的儿女没有觉得自己说我一定属于某某人，没有。这里面是一个相当大的问题，所以我说我不知道我们能有多少的成分把这段圣经用在今天神的儿女教会的关系上面，但是这里的原则是对的，还是可以用的，就是生命的关系。保罗在刚才我所引的圣经里面讲到以弗所的教会，所以那些人会成为教会的难处，他说有许多人他们把门徒引诱离开神的道路，让他们跟随自己，因为他们不是用生命生的，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讲没有什么代价可付，他们所做的在教会中间所做的事情，主怎么说呢？保罗这样说，他说你们应当为全城谨慎牧养神的羊，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门徒跟从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两种不同的心态，有些人把羊群当作自己的，是一个利益；有些人把羊群当作自己的，是一个舍己的态度。我不知道这些话能不能很清楚传达，也许在这个原则里面我们才明白什么叫羊群是自己的，好像儿女是自己的一样，你为了儿女肯做任何的事情。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很多时候家庭出问题也是这样，因为儿子是自己的，媳妇比是别人的，或者说女儿是自己的，女婿是别人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是要得的，一个是愿意给的。所以一个真正的牧人，真正的牧羊的心态，永远是不断的给出去。刚才我说没有一个人能为另外一个人舍命，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但是舍己却是每一个在侍奉的人中间所必须学习而且学会的。就是今天我们帮助神的儿女，带领神的儿女，我们供应神的儿女，就好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总是不断的给。我想在教会里面侍奉，这是一个最最吃力的事情，因为要不断的给出去，不断的给出去，从来不指望得回。带领查经的弟兄姊妹们，他从主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帮助神的儿女。建立团契的弟兄姊妹们，花了这么多代价，打电话联络，有时候照顾弟兄姊妹们需要，从来不指望得回什么。这一个是真正的教会里面牧养的心态。 常常有时候我们很严格的说这件事情，为了叫我们断绝一切从侍奉中间盼望得到什么利益。有时候我们侍奉主需要有这样对自己的残忍的。中国人说只忘耕耘不忘收获，不忘收获，对不对？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面讲，他们讲的传福音多难多难多难，而且传福音好像没有喜乐。我说为什么这样？我说头一点，如果你的心态改变，你就不会这样想。传福音是一件可喜乐的事情，因为是为着他的需要，他得救了，你不喜乐吗？但是如果你传福音的态度是为了你看见说，哎，这个人将来可以做我的带领，做我的门徒，你就非常愁苦了。因为你是把他带到主那里去，你用生命供应他。如果你里面的盼望真正懂得主耶稣的态度，只有给予，没有指望得回。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觉得深深惭愧呀、啊！主爱我们这样多，但是我们却不爱主，不够爱主。主爱我们这样多，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们。在约翰卫斯理的诗歌里面，他讲什么？主爱以外，一切全舍。意思就是说，在主里面只保留一样东西，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爱，但是其他一切都给了神的儿神的儿女。其实主所以能给，就是爱的缘故。但是今天我们不能回报这样，把这样的爱回报给主。多少年来，我们侍奉主，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但是我们的思想里面，给的心态仍然少于得的心态。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很困惑，主说故宫是要得工价的，对不对？如果侍奉主是要得工价，你的心态就是故宫，不是牧人。有一段时间我心里想，我在觉得任何收取报酬的都变了故宫，对不对？所以传道人不能治薪水。其实这里更重的是说他心态的问题。故宫是什么？是以侍奉作为交换，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很多时候也是不容易察觉的。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有个心态，我这样做神的儿女应当怎样。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说他有一些难处，要我们去帮助他，是我们去帮助了。好像当时他非常受感动，也愿意接受主，也到教会里面来了。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不来了，我就很为难，打电话去问他为什么。他说：“哎呀，周弟兄，谢谢你打电话来，很客气。”底下他说一句话，他说：“现在他比以前好了。”哎。我很高兴啊，他比以前好的话，那不是很好吗？但是我听说他的意思，因为他比以前好，就现在不需要来聚会了。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侍奉主人心里为难。我不是因为他要来聚会我才欢喜，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有这样一种交换的态度，他也不能得到什么。而且教会侍奉主在教会里面信主，不是一个交换的问题。生命中，这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主是好牧人，我想每一个人在他的面前都要觉得惭愧，因为我们是他的羊群。我们爱主，爱我们的牧人，永远不像牧人爱羊群那么多。我们如果懂得主的爱，我们在侍奉里面也就不要求任何的回报。主说我把命舍了，命都舍了。你说弟兄姊妹们，我有没有什么盼望回报？有，我告诉你，我盼望的回报是什么？盼望一个侍奉弟兄姊妹们都长进。但是主耶稣有没有这样盼望呢？我告诉你，主连这个盼望都没有。主甚至为犹大舍命，这样一个绝对舍己的生命，做了羊群的牧人，所以我真是稀奇。也是因为这一样的生命不是世界上所有的， 不是以色列所能明白，连教会也都不能懂得，连神的儿女也不懂得。这个侍奉的道路是不可能的。所以刚才我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吗？如果主把他的命舍了，如何他能继续做羊群的牧人呢？主还要加强语气说一件事情，他说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他自己甘愿的。圣经里面讲的话很有意思啊，使徒行传里面说他们把他交在无法之人的手里，就借着比拉多把他定了死罪，但是主说他是把命请到，他是自己舍的。到底是不是被人拉去钉十字架的，还是主自己舍的？我们看一看，回想当时就明白了。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里面，当他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耶稣说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他就被带走。圣经里面讲他被带走。弟兄姊妹们，这还只是外面的事情。主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一句很大很大的话。以弗所说，对不起，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基督把命请到的时候，他本有神的荣耀，但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你在说什么？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主的话说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但是事实上当他把命舍的时候，是父神把他高举起来。这里讲什么？这条道路是没有人懂得的。主耶稣的道路今天成为神儿女每一个人的生命，这个生命不仅影响我们对主的认识，也影响我们每天的生活。弟兄姊妹们，不容易，因为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不是靠这个律生活的。世界上不是凭着舍己的条件来生活的。但是很稀奇，稀奇是什么事情？教会经过2000年来，这条舍己的道路还有人在跟。刚才我们不是讲教会在一个大征战中间吗？教会是十分软弱的，没有一枪，没有一兵，没有一卒，对不对？教会是十分软弱的，人看好像羊一样可以吃的。我是不爱吃羊肉，我太太爱吃羊肉，说是羊肉好吃很。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神的儿女生命好像是世人可吞吃的。我在弟兄姊妹中间不晓得听见多少的例子，有人告诉我他们受了人的欺压，许多不公义的事情。前两天我还跟一个律师朋友见面，我说某律师啊，你知道我在教会里侍奉20几年，我觉得我真需要法律的知识，因为我听许多时候弟兄姊妹们讲的话，好像很多时候真是被人欺压的。那弟兄姊妹，我说的话你们不要弄错意思啊，我懂得法律的知识并不是要打官司，并不是要去替弟兄姊妹抱不平，而是到底法律能给我们什么保障。有时候没有什么保障。昨天还有一个弟兄谈，他说美国法跟英国法不一样，英国法呀，如果你诬告，你告错了你要赔偿的，你要担负对方律师费用，但美国不在美国没有。什么理由呢？因为这样保护穷人，让穷人可以自由告决。如果这里告错了要赔偿的话，那么穷人都不能告了，所以控告变成富人的权利。这有没有道理啊？有啊。但是不管英国法也好，美国法也好，不是我们的关心内容。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强权争权夺利的事情，这不是基督徒的生命。有时候我们在地上非常难忍受，因为我们觉得受了人的欺压， 对不对？以色列人受人欺压，这是主的羊群，神没有给他们伸张公义来做他们军事的领袖来恢复以色列国，神反而要求他们从心里面悔改来归向神。我们有两种反应啊，我们会求神给我们伸冤，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亏欠神，我们不够爱主，不够顺服他，我们不配做他的羊群。这两种感觉都是可能出现的。主说他是我们的牧人。弟兄姊妹们，我心里面实在常常觉得主这句话太大，因为当牧人和羊群在一起的时候，羊群从来不为自己负什么责任，都是牧人在负责任。主做我们的牧人是怎么样做牧人的？简直不能想象。他从死里复活，做了群羊的大牧人，到今天还在牧养我们，到今天还不断的供应，不断的借着舍己来训练我们的生命。我不能想象今天基督徒若是没有主的榜样，教会是怎么样行的。我一提再提，教会是软弱的，2000年来一直在软弱中间，但是并没有灭种。罗马帝国本来要把基督教铲除，共产主义现在还是要铲除，拒绝有神的思想。教会凭什么力量能够站住？我们今天想想我们自己的情形，我们说传福音难，不仅传福音难的，许多不信主的人甚至要基督徒从地上铲除，不愿意看见基督徒。你不要说别的，就是回教徒也不愿意基督徒存在。教会有什么力量？不像回教徒手里有刀的，什么力量能叫我们今天还凭着坚定的信心活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有这一位牧人。狼来了要赶散羊群，狼抓住羊赶散羊群，但是牧人为羊舍命。当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撒旦失败了。撒旦是一切背后狼群的动力，但是当主耶稣走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撒旦失败了。当主说一切都可以舍了，撒旦就没有办法。约伯身上的经历，我们不说约伯跟主耶稣一样，但是神量给撒旦说，你除了他的性命什么都可以剥除，撒旦失败了。因为当撒旦伸手在约伯身上工作的时候，就慢慢显出约伯里面到底是什么，越是下手不夺约伯，到最后约伯看见了，神看见约伯，叫做约伯的忍耐，他忍耐到底了。忍耐也要完全像约伯一样。主耶稣身上更加，神没有留下一样不可以剥夺的。拨来拨去，撒旦伸手怎样加害耶稣，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把他生命从神那里剥夺。弟兄姊妹们，这是主耶稣的牧人，这一位牧人，他说他把命请到，他把命舍了，是这样舍。假如今天我们懂得主的生命，假如我们今天有神的生命，我告诉各位，你是一个最刚强的人，永远没有人把你打倒，因为你没有一样东西怕给人夺去的。弟兄姊妹们，这条道路是不容易的，可是这是确实是基督徒的荣耀，神的荣耀。有时候我想，当我们遭遇逼迫的时候，比较容易看见基督徒的荣耀，因为他们更快被带到不夺干净的地步。 可是今天我们没有受这些外面的遭遇，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成熟呢？也不是。主要叫我们知道他的生命是如何的生命，叫我们学会完全依靠他，除了他之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他是我们的牧人，他已经把他的命倾倒，并且一切没有一件不留下给我，这是他做牧人的方法。但是我们怎么样得到主的丰盛？主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弟兄姊妹们，这是秘诀了。主是好牧人，我们怎么得到他的牧羊？我们要会听他的声音。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在这段圣经里面，法利赛人不是主的羊，因为主明明告诉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羊，因为你们不接受我的见证。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做主的羊？不仅是我们接受他的救赎，从他的宝血救赎里面我们得救得生命了，而且学会听他的声音。主说我认识我的羊，主真是认识他的羊。你看他认不认识彼得啊？彼得他太认识了，彼得一句话没有说，他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彼得还没有回来跟主耶稣打过照面，主已经知道他在外面做了什么事情了。那一天有一个人收税的就问彼得说，你们和你们的夫子纳不纳税？彼得是一个口快的人，说话不经过大脑，他说纳。回到家里面，主耶稣，西门，我问你一个问题，世上的君王是向外人收税呢，还是向儿子收税？主已经知道了。但是主说，为了他们的缘故，你去海边钓鱼，钓到的上面一条钓上来，嘴里有一个钱，做你我两个的税银，所以一定替他解决了。但是主知道他的羊。那天我们在家里读圣经，有弟兄带领读经，他说注意到一件事情，他说原来约翰和雅各他们称作雷子半尼奇，这一对兄弟，主说他们是雷子，大概是火爆脾气。所以主知道他每一个羊，十二个门徒主没有知道，连犹大主也知道，对不对？但是这些门徒认识主有多少呢？能不能听懂主的声音呢？差太远了。弟兄姊妹们，在我们身上这也是一个安慰，主知道我，主知道我，我的软弱主也知道，我的难处主也知道，我的痛苦主知道，我的失败主知道，我的忧伤我知道，主知道，我的懊悔主也知道，没有一件事情他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好牧人的现象，好牧人的证据，他知道他每一个羊群，他知道他每一只羊。但是我们要学会听主的声音，为什么？因为神的话是给我们的供应。上次我们一直说过，主说他是羊的门啊，从他那里出入的都要得草吃，羊群会健壮。主是好牧人，他知道我们的情形，但是我们怎么样得他的帮助，得他的喂养呢？一定要认识神的声音才行。在读经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在祷告的时候听见神的声音，在日常生活里面听见神的声音。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想犹太人是不懂啊，犹太人为这些话起了纷争，怪不得他们要起纷争，因为他们所不懂的也是我们今天不懂的。你说怎么样可以听见他的声音呢？很多人做了多少年基督徒还不知道。家庭聚会里面，我听见有人弟兄们做见证，我心里非常欢喜，因为从这些见证里面可以说他们已经懂得听神的声音。读经的时候主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也会因为读经的缘故，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有了什么东西，变得骄傲，谁来告诉我们呢？主还要告诉我们，虽然你读经很好，但你不必骄傲。这些事情 是一个人真正属灵生命成熟改变像耶稣的原因。主应许做我们的好牧人，我们也要学会听他的声音。主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主说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怎么样认识主？怎么样认识主？当然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认识主，因为保罗也说我相信你们到底有几分认识，是不是啊？不会完全不认识。但是从我们刚才门徒们的学习，他们的经历里面，从主的道路里面，我们发现我们认识的太少了，怎么办？主说听我的声音。为什么？主说他要领出羊来，主说他的门，他的羊听见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这是在十章第三节里面，第四节，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弟兄姊妹们啊，主在我们刚得救的时候向我们呼召，他对我们说慈爱的话，我们从此跟着他，从此认识他的声音。你有没有这样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听见主的声音，因为主的声音蛮有慈爱。有一件稀奇的事情，主说话错不了。你也知道有些声音不是出于主的，生人的。为什么？因为他给你的带领是违反主的道路的，他给你的带领违反主的教训。弟兄姊妹们呢，主说他放出他的羊，羊就跟着他往前走。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可以跟随主一路的往前。刚才我们上次就说一路我有救主引领，真是不错。他是我们的牧人，在我们所行每一步路上，我们经历他丰富的带领和供应。不要以为这段圣经很容易明白，故事我们懂得，而且我们因为故事懂得记住了印象。可是在我们实行上面，我们需要认真的跟随他的声音，听他的声音。主是我们的牧人。你看犹太人不明白，他们甚至说他是被鬼附的。为什么？因为这里所讲的话他们没有一句懂的，怎么可以把命请到呢？怎么可以再取回来呢？没有听过这个事情，怎么会听见他的声音呢？他怎么是牧人呢？不明白。那主为什么做我们的牧人？我们再说，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流血，他把我们买赎回来，我们是属于他的。因为属于他，他一切的好处，主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既然把他的命都舍了，就没有留下一样好处，把他和他自己一起给了我们。主一切都给了我们，但是我们跟随主不像羊群，我们不爱他，我们爱他不如他爱我们。主说我认识我的羊群，我们所有需要难处主都知道，我们到主的面前祷告交通，主从来不会误会。有时候我都觉得我不懂我的儿女，他们有需要到我面前的时候，等到讲完了，我太太说他在讲什么你懂不懂啊？你没有完全懂得他的心意是什么。但是主怒不会弄错，各样的难处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是我们的牧人。当我们这样跟随他的时候，我们才会慢慢认识他的声音。当我们认识他的声音之后，约翰福音第十章后面说，没有人能把我们从父的手里夺去，就是说没有人能把我们从他和父的手里夺去，因为我们认识他。弟兄姊妹，这里所讲的不仅是在真理上面认识清楚而生根立基，而且是说在生命里面连结牢固到一个地步，我们真是认识神。那弟兄姊妹们，主这样说的话目的是什么？当初不仅是为了教训门徒，也是为了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 诸侯看见的不是十二门徒，每一个他的羊他都知道，因为他是我们的牧人。我们今天所交通的，我只好避开一些实际上的问题，因为我说那会引起难处，但是在主耶稣和我们的关系上面，我却不厌其烦，一再的强调，一再声明，只有他是我们真正的牧人。我们这样跟随他，主要带我们进入永生的路。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牧人，我们是羊群。主，因此你负着羊群一切的责任。主，今天早晨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在求你怜悯我们，怎样以往那些以色列人、犹太人不明白你的话语，因为他们没有接受你的话，他们不能明白，因为他们听不见你的声音。主，今天早晨我们是属于你名下的人，我们也听见你的声音，求你带领我们一路的跟随你。主啊，在这些事情上面叫我们经历你的声音是何等的真实。主，你说你认识我们，叫我们更加放心的跟随你，你也负责我们的责任，因为你说你要把我们握在你的手里，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你的手中夺去。主啊，多么的感谢你，我们得以坚固是因为你已经做了我们永世的牧人。我们的生命、我们动作、我们的气息存留都在乎你。主，求你叫我们的心更坚定，好叫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与你联合，也纪念我们的需要。主啊，再来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